听众朋友，我们需要改变吗？当我们觉得自己需要改变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变吗？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先请您想想看下面这个情况。在全球顶尖的科学家当中搞科研，听起来很光彩，是不是？然而，在这光环底下工作的压力一言难尽。谁都希望在同样的课题上第一个发表重大发现，然而竞争的全是第一流的科学家，那么又有几个人能够做第一呢？如果几年下来没有建树，自信心受损不说，接下来担心的就是家里的生计，因为害怕被老板炒鱿鱼。如果国家研究经费突然紧缩，老板申请新的课题与研究基金没有成功，实验室就要面对裁员甚至关闭的命运。这时候，雇主跟雇员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紧张，有的还保住合作信任、沟通顺从、误会谅解，而有的呢便落到了猜忌竞争、奉承作假、貌合神离。此时压力已经不再来自清高的科学研究，而是俗气的人际纷争了。失意的科学家回到家里，压力发泄在妻子、孩子身上，家人苦不堪言。小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底下工作，他在第一流的科学实验室上班多年了，上述的苦楚他很熟悉。几年前，他做了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小王不再把科学摆在最重要的地位，而把神奉为至高。他不再以科学家为荣，而是以基督徒为荣，他的生命有了另一个归属，他不再为自己而活，为自己求荣耀，而是为神而活，为求荣耀神。这个改变是从小王信耶稣开始的，他发现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竟然舍了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小王很受感动，也发现神的爱带给了他一个改变的机会。为什么能够改变呢？简单的说，神都做了如此重大的牺牲，那么他不该为了神的旨意而放下自己的想法、习惯和追求吗？于是小王决定，做神的好儿子理当比做个好科学家更重要。生命重于知识，如果自己都不愿意遵行神告诉人的生命真理，那么还要去研究大自然背后神设计的理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追求人的虚荣而不追求神的喜悦，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改变使得小王和老板、同事之间的关系走上了另一个轨道，就是真理的轨道、爱的轨道。他开始做老板叫他做的每一件事，即便自己的想法和老板不一样，也甘心顺服，因为他把这些事当成是给神做的。他爱身边的人，竭尽全力帮助每一位有需要的同事，只要是自己知道的都毫无保留地拿出来分享，用自己的生命来为耶稣的爱做见证。在与人相处上和科研上，他寻求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小王不再走人的路，他喜欢耶稣带来的改变， 其中的平安喜乐是人间没有的。神的爱远远大于人的理解，神的作为每每高过人的想法。神把自己起名让人认识他，目的就是在给人改变的机会。然而人不都是明白自己需要改变的？听众朋友，想想看，您自觉现况很好，不需要改变呢，还是您渴望改变呢？倪先生是位犹太教的老师，对他而言，宗教信仰代表着身份地位和既得利益。他身居犹太人上流社会，什么都有，生活舒适，只差死后进天堂了。可是当倪先生看到耶稣给穷人、病人、卑贱之流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的时候，他非常好奇，特意找了个晚上求见耶稣，因为他怕这次拜访被人发现会告知领导。当时多数领导人跟耶稣是划分界限的。那天晚上，耶稣开门见山地对倪先生说，你要重生，换句话说，你要改变，要借着水和圣灵重生才能进天国。这句话晴天霹雳，因为倪先生从来没有想到过神还不认为他有资格可以进天堂。他这才发现神的事情，比方说圣灵，他不知道的还多呢。此后倪先生开始仔细观察耶稣的言行，用心思考，终于他发现神曾经通过先知们多次向祖先预言将来要来的救世主就是耶稣。他这才醒悟，如果不信救主，怎么能够得救呢？又怎么能够进天国呢？于是倪先生不畏领导人的压力信了耶稣，而且他还劝领导要三思，要给耶稣证明他自己是救主的机会。听众朋友，您说倪先生的改变大不大？刚才我们听了两个人的见证，两个人时代不同，专业不同，可是他们却见证了同一件事情，信仰耶稣，人会改变。耶稣能够改变人，因为他是从神来的，是属天的，在本质上跟人不一样。而人的哲学、科学、宗教是属地的，他们带出的进步也是属地的，不具有神的全能，也没有办法在您我生命中产生本质性的改变。所以听众朋友，请您想想看，您想改变吗？世界上唯一能够给我们带来改变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邀请您信耶稣，开始准备迎接生命的改变。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